迎收听皮蛋瘦肉粥，坟头华尔兹之别碰我。仿佛过了很久，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十一躺在了床上，入眼是一片熟悉的摆设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十一撑着头坐了起来，脑子里仿佛一下子涌入了很多信息，却又感觉忘记了什么事情。环顾四周，这好像是父母没有生下弟弟之前的房子。你醒啦！一个少女端着托盘蹦蹦跳跳地进了门，看到坐在床上的十一笑了起来。你是谁？十一看着眼前无比熟悉的脸，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你忘记我了吗？少女微微睁大眼睛，仿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我是十一啊！少女把托盘放到床头柜上，坐在了他的床边。你是十一？十一的头突然开始疼痛难忍，抱着头低呼了起来。你怎么了，小八姐姐？少女探过身来抱住十一，在十一看不见的地方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小八，十一精神恍惚地念出这个名字。我是小八吗？仿佛有什么在脑海里炸开，一段封存的记忆断断续续地涌了上来。对了，现在的十一不是十一，而是十一的姐姐小八。十一死了，死于一场强奸案。一个如同往常一样的放学后，小八拉着妹妹十一去买辅导资料，两姐妹在书店看书看得入迷，忘记了时间。直到书店关门的时候，他们才反应过来已经十点半了。小八害怕被爸爸妈妈训斥，就想拉着十一从一条小道抄近路回家，但是十一很害怕，不想走。小八又急又气，觉得十一不听话，连拉带扯的把十一从书店拖了出来。十一没有办法，只能忍着害怕紧紧拉着姐姐的手。两人一路狂奔，很快到了离家不远的一条小路。这条小路上仅有一盏路灯，但是它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昏黄的光仿佛下一秒就会熄灭。这条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小八抬头看看皎洁而温柔的月光，又看了看路中央那盏闪烁的灯，鼓起勇气拉着十一跑了进去。跑到一半，小八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，他想上厕所，于是在昏黄的路灯下，小八留下了十一一个人，让十一在这里等他。小八在旁边远点的地方找了一个周围都是草丛的小破房子解决。过了一会儿，肚子不再那么难受了，才站了起来。再回去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倒在血泊中的十一。他的衣服被人撕得乱七八糟，如同破布一样丢在了一边。年轻稚嫩的身体上满是青黑与掐痕，嘴里塞着一团布，原本可爱乖巧的脸蛋 看不出本来的样子，脸上青肿一片，被一道道血痕占据，嘴角也流着血。十一的眼睛还睁着，凌乱的发丝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，却遮不住他绝望而怨恨的眼神。他的下体一片污秽，也在流血，但最致命的是他的胸口插着的那把水果刀。小巴捂住了嘴，忍不住后退两步，他吓呆了。小巴颤抖着手过去探十一的鼻子，但十一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小巴不记得是怎么疯狂地跑上街道，无助地呼救，最后的记忆停留在父母的叫喊和十一临终时怨恨的眼神上。那一晚，乌鸦一直盘旋在他们的头顶，乌鸦发出暗哑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，就像千万死神同饮哀歌。后来小巴一直活在自责中，封闭了所有感官，再也不愿意与别人交流。他天天抱着十一的照片自言自语。慢慢的，他们的父母发现小巴越来越像十一了。再后来，父母终于撑不住了，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，给了小巴一大笔钱之后，留下小巴一个人出国了。小巴在封闭的生活里越来越沉沦，他把自己变成了真正的十一，以十一的身份活了下去。你想起来了？十一看着眼前突然泪流满面的姐姐，微微笑了起来，但是她的笑容依然僵硬而诡异。太久没有笑了，我都记不得要怎么笑。灵魂慢慢变淡的少女失落地垂下了嘴角，用自己纯白的近乎透明的手臂轻轻地触碰了一下痛苦抽噎的小巴。我很想你，姐姐。我也很想爸爸妈妈。新出生的弟弟也很可爱。我现在不怨你啦，我也不怨你们。其实你们都没有做错什么，他们已经受到惩罚啦。小巴抬起头来，看着漂浮的十一，忍不住再次落下眼泪。如果不是我要拉着你走小路，你明明不想走的，都是我的错。都过去了，姐姐，我也该去属于我的地方了。不要再自责了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十一，也只有一个姐姐，姐姐要自己好好生活才行呀。十一又抬了抬手，越来越无力的身体让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十一呼出一口气，让自己已经雾化的身体移到小巴床头柜上，那里放着他们小时候一起叠的一大罐星星。以后我就在这里陪着姐姐好了，如果姐姐想我的话，就叠一颗星星放进来，我就可以收到了。现在姐姐需要好好休息。小巴的世界又陷入了黑暗。多年以前，在知道了十一的死讯的时候，父母在人前哀痛又悲伤，但回家以后，小巴却发现父母在房间里嘀咕着什么。起先小巴以为父母在商量十一的后事，直到那天父母以为他去上学忘记关门，小巴才知道父母一直都嫌 十一占了他们花重金买的二胎的名额，而他们一直想要一个男孩。小八愣住了，从此更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并且开始怨恨他们。后来父母生下了一个男孩，用十一举办丧礼时收到的钱带他出国了，留下小八一个人寄养在叔叔家里。后来小八精神恍惚以后，父母从国外寄来一大笔钱，叔叔帮忙买了房以后，把剩下的钱存在了小八的卡里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这一觉小八睡得很香，梦里他和十一坐在洒满落日余晖的大大落地窗前，一起往玻璃罐里装着叠好的星星。